我们很快哈，今天就已经进入到马太福音的第18章了。好，第18章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就叫是“天国里谁最大”啊？天国里谁最大？我们小时候常常看电视，都会在那里问说：“哎呀，这里面谁谁谁是最大的？”哈。那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讨论说啊，哪个数字是最大的啊？然后呢，就在那里比说谁能讲到那个最大的数字啊？那当我们慢慢长大，慢慢用这一个成人的这种思维来考虑、来思考的时候呢，我们也慢慢的了解了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的法则啊，我们也慢慢观察那些。发现一些基本的一些的规则啊，在家里面年纪比较大的呢，他是最大的哈，年龄比较大的他是话事的哈，他是大的。然后呢，社会上慢慢长大，看到地位比较高的呢，就是越大的，钱比较多的呢，好像也是比较大的哈。那。慢慢呢，我们就开始观察这一个年纪大了，慢慢该观察，诶，掌握这个社会的这个秩序或者人类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好像是跟地位、跟年龄、跟金钱是很有关系的啊。所以呢，到我们从小慢慢长大的时候，在涉及到一些政治的时候呢，小孩子就有点搞不清楚了，他到底是。校长大哈，还是书记大？到底是国王大还是总理大呢？我们就开始有点模糊了哈。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呢就在经文的这个马太福音第18章，我们就要来问一个问题哈，也是非常非常迷糊的一个问题，就是天国里面谁最大？那我们今天。到了那个马太福音第18章的时候呢，马太福音第18章主要的内容一开始就讲天国里面谁最大，然后呢，第二小段呢就讲到说，如果你们让里面的这个信我的，也就信耶稣的里面最小的那个小子跌倒的话，那就是很麻烦很大的一件事情了。然后在下面的一段就讲到说，你们不要轻看这小子里面的一个因为呢，耶稣有可能为了看重这个小子里面的一个，甚至会撇下那99个去找那宝贵的这个小子。那又在15节那里就开始讲到说，怎么样去饶恕有过错的弟兄啊？要怎么样找两三个人来，然后呢也怎么样去处理？就是在这一个有一些事情上跌倒的这样子的一个弟兄，然后最后一段就讲到说，要饶恕人到底要几次呢？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18章，我们重点要来灵修跟重点要来看的这个经文，就是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请周牧师帮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五节，谢谢。
马太福音第18章，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好，我们一节一节来看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当时呢，门徒就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问这个问题的背景，到底在什么样的背景底下，门徒在那里问说：“天国里面到底谁是最大的？”那如果我们要了解的话呢，我们可以往前翻一翻。昨天的也就是17章的这个经文如果你昨天有一起读的话，你就很清楚。昨天在17章的经文就讲到几个事情，其中就是讲到耶稣登山变相，当耶稣显出他的荣耀之后， 然后又预言了他要受死，于是呢，门徒在跟着耶稣回到加百农的这一路上面，他们就从议论到争论，到底谁最大啊？马可福音，如果你再去看这个相关联的这个经文的话，你就很清楚的看到，他们不单单是在议论，他们后面是到争论啊，到争论的地步，说谁到底最大。他们非常非常的关心将来耶稣得国的时候，自己在这个国当中的地位到底是怎么样子。你可以想象，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带着非常非常亲近的三个门徒，彼得、约翰和雅各。那彼得、约翰、雅各这三个人呢？将来耶稣基督得国的时候，大家都比较认同，可能这个宰相肯定是彼得来做我们肯定是争不过的但是除了彼得之外，雅各还有约翰觉得那应该就是我们两个了吧他们自己还不好意思说，还在在其他的经文我们还看到说，还找了他们的母亲来跟他讲说，耶稣啊。将来你得国的时候，能不能就让我这两个儿子约翰跟雅各，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那这个事情呢，引起其他的门徒非常非常的不高兴凭什么凭什么呢？所以你看当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最大"这句话的时候呢，是在耶稣显出他的荣耀给门徒。门徒意识到这位主就是上帝当神把他自己的荣耀显出来的时候，反倒引起了门徒之间的这种秩序的紊乱。所以很显然，这些门徒其实根本他不明白耶稣登山变相，还有预言自己要被杀害的那个真实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呢，这个时候耶稣呢，他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中间。第二节，然后第三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耶稣说："你们太复杂了，你们想太多了，你们把这个世界上的这一个的东西带入到你们想象当中的那个天国的秩序当中来。你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单纯，不要在那里争来争去，勾心斗角。"不要在那里，变得那么的世故不要把你们所了解的这个世界的权力啊、金钱啊这些的原则带到天国里面来。弟兄姊妹，耶稣来，他是要把天国带到人间，但是这群门徒却想要用人间的这一些的观念、这一些的制度来想或者带进到天国里面。耶稣说："如果你们回到小孩子，想回到一无所知的这样子的状态，你们就好了。如果你们还是带着这个世界的法则跟秩序，还是这样子勾心斗角、老谋深算的话，你们跟天国就没有份儿了。弟兄姊妹，你跟我可能都承认，我们真的是一直一直生活在一个被社会被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这个价值观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从小我们就跟人比高低，分数的高低，成绩好的看不起成绩差的城市户口的看不起农村户口的，住好的小区的看不起那些住平房的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叫外地人都叫外地佬甚至我小时候在温州的时候，看不起那些不会讲温州话的人。福音今天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秩序，就是让我们重新来认识什么是大，什么是小。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将整个的宇宙的次序给它颠倒过来的。我们想，如果最大的都能变成最小的，我们还拘泥于在活在那个这个世界上的大小的这个次序，还在那里争论。我们干什么呢？耶稣来了是要在这个不平等的人跟人之间重新建立一个人跟人之间的次序。 我们把它称为平等当中的次序，自由当中的服饰啊。所以，我们来看经文的第四节，经文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自己谦卑啊，弟兄姊妹，老旧的社会呢，人跟人之间是不平等的。所以在不平等这个关系里面，讲究的就是。”就是像丛林法则一样啊，小的要顺服大的，弱的就要去顺服强的，啊，甚至在以前啊，妻子也一定要顺服丈夫，啊，因为男人在性别上，在体能上都是大过女性的。但是现在社会男女平等了，问题是不是就已经解决了呢？好像。现在男女平等了哈，在平等的两个人之间，却变成是，你也不服我，我也不服你，好像问题也还是没有解决。这个夫妻的争吵，男女之间的那个争斗仍然是存在。所以，我们需要基督信仰。基督信仰强调的是自由，因耶稣基督，我们的锁链可以得以脱落，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啊，不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被我们自己心里面那一个所谓的安全感所绑架。经文在这里讲说，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啊，这里强调是自己谦卑，平等的人跟人之间，一个人自愿的，自己愿意顺服另外一个人，甚至大的愿意去顺服小的，强的自愿的去。啊，顺服弱的啊，丈夫为了爱妻子的缘故，愿意来将自己给舍了啊，舍己来爱自己的妻子，这个是颠倒这个世界的丛林法则的，也是这个世界所不能了解的，世界也没有办法去做的。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啊人际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革命，人间的次序的革命啊。这一种的关系上的这种革命，以至于人可以在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所赐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次序的当中，我们可以得以自由啊，我们可以自由来选择，或者是自愿的去选择来谦卑自己，来顺服比我们小，来顺服。弱的来舍己，为的是成就对方。然后经文在第五节，这里就讲到说，凡接待我名的，像接待一个小孩子，像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最小的，就是接待耶稣。那么到最后，我们再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还有没有比平等的两个人之间，也就是大的那一方自愿的去顺服小的那一方更神奇的事情？有的，那就是在强的，在上的自愿的去顺服比他更弱的、更下的，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里面的顺服，不单单是平等之间的自愿的这个顺服。甚至在不平等的这个双方，也就是基督跟我们平等吗？不平等，啊，他是绝对的大过我们，他是绝对的高过我们，绝对的强过我们。但是耶稣基督却为了福音的缘故，却为了爱的缘故，他绝对的大，绝对的高，绝对的强过我们，他来成为我们当中那位最小的，成为最卑微的，然后来顺服这人间的权柄。甚至顺服人间的这个凯撒，任凭人去审判他，去嘲讽他，任凭人去伤害他，甚至把他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这就是世界所不能了解的福音的奥秘跟次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常常都是大的欺负小的，弱的来欺负大的欺负小的，弱的来顺服强的。啊，每个人常常我们的安全感也是建立在我比别人好的这个上面，就算我们 不用金钱来衡量我比别人好，就算我们不用权力来衡量我比别人好，人还是会拿其他的东西来跟别人比较，甚至在教会当中的服侍也是在这一种的啊强弱、权力权衡的这种的关系当中比较，在那里比。啊，你的灵命状况在那里比服侍谁做得多，谁做得少，在那里比谁成长得快，谁成长得慢，把这些啊美好的东西变成我们获得自己安全感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们今天主耶稣基督所拯救的这个教会仍然在整个的教会里面还存在尔虞我诈，还存在这一种的权力的这种的争斗，还在那里区分谁是强的，谁是弱的，谁应该来顺服谁，谁是在上的，谁是在下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世界上去区分大小、强弱这样子的一个丛林法则当中去呢？求神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个警醒的心啊！耶稣在这里说：“如果你们谦卑，像小孩子，凡接待我名的，就像接待这，也凡我为我的名接待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也就是接待最小的，就是接待主耶稣他自己。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灵命比别人好，我们里面是否是产生一种对人的这种深深的爱跟怜悯？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别人强。”自己比别人大，那在我们的里面是否能够生出来对事情、对人那种深深的爱，愿意撇下那个让我们刚强的，去到那个软弱的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至大的、至强的，因着怜悯，他自卑成为奴仆；因着怜悯，他最大的成为了最小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平等的这个跟弟兄姊妹这种平等的关系之间，平等的夫妻之间，平等的父母跟儿女之间，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一个自愿顺服另外一个人的人，让我们重新在大跟小这一个发生颠倒的这样子的一个次序的这个福音里面，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并且在这一个福音的里面，在这个爱的里面，能够重新建立一个属灵的共同体。那最后，我们来反思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心目当中的大通常代表什么呢？是成功，还是有影响力，还是属灵的程度？哪一种在你心目中觉得是比较大的？第二个问题。请大家反思的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哪一方面是最难像小孩子一样的？为什么？最后，我们来记一句的金句，就是在经文的第四节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思想和祷告。今天我只是讲的经文当中的第一到第五节哈，经文也很丰富。第一段是讲到天国里面谁最大的哈，所以你也可以一起来反思跟思考，你心目当中的大通常代表一些什么？你心里当中对于哪一些的事情是特别看重，把它其实看成就是很大的啊，或者是哪一些的大？能够使你带来那一种心理的安全感，以至于你一定是觉得需要不断的透过这一些的大、这些的强，你才能够找到那份的安全感。那第二个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哪一方面是很难变成小孩子的样式的？为什么？
谢谢师母的分享哈，对，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就关于这个大和小我是觉得，现在是越来越觉得啦，因为从小到大，我们都出生在一个比较的这样一个国度里，
不管是跟啊，这同学比、兄弟姐妹之间比、跟同学工作之后的比哈、啊，比各方各面的，好像在认识主之后，对我蛮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把这个比较的心和等级的心慢慢的再放下来。当然，根深蒂固还是有啊，所以说实话，门徒们在争谁是天国里最大的时候。我觉得耶稣应该还是可能会是觉得蛮难过的，跟了这么长时间了，还在要争这个论资排辈，谁排得更高，或者是如何？我最近特别有感触的就是关于，关于这个耶稣圣经上耶稣不断的说那个最大的。实际上是要服侍小的，包括他给门徒洗脚，包括在谈到婚姻的时候，他说那个丈夫是头啊，我以前一直也觉得对这个头字很不忿，凭什么他当头啊？师母刚刚讲到，对妻子要听顺服丈夫，我现在不认为这个有错哈，我认为这是智慧啊，不把那个，我不觉得这个跟那个强的弱的要听强的这个，我觉得他们不是一回事。对，那就是这个头，好像是不是就是大的了，对吗？就是更加怎么样子的了。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的是，所谓的这个头，它是这个次序的不同但是实际上。它意味着就是更加的要去 serve，要去服务的意思。所以，不管是说在家庭中丈夫是头，在教会中长老牧师是头，还是怎么样，其实更大的是那个谦卑的。这个谦卑不是要做出来的谦卑，甚至也不是行为的，是他打心眼里并没有把自己放到一个。我比你们都更重要的这样一个职责上，而是以那样的心来服务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点非常的打动我。我自己读十八章，最让我感动的，实际上是在他处理教会里的罪那一个地方，到第19节，说第20节那个。第19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无论在哪里有两个或者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的话，那么就在他们中间呀。对，所以这个是我蛮感动的，谢谢哈。
谢谢妹妹的分享。
那个
忘了。
今天的话题很重要，那个问题提得很好，现在那个在这个世上啊，我们都是这样，比金钱、地位，对吧？权力啊，看谁一般来说在交往中，看谁在这方面，更高，就自然。怎么说呢？就是自然在心里面就跪下了，就尊重对方，他是老大，就这样。在今天的课啊，就看出来，那十二门徒是吧，属灵的领袖，他们初代教会，在耶稣基督亲自带领的情况下，在心里面也依然在比。大小高低，是吧？实际上，在现在的教会中啊，我们这些信基督的是啊，也是这样。我前年刚信主，在网上查经也是像现在网上查经主是吧？那会儿我还没到那个线下教会，也看出是这样。他们比较什么呢？比那个说话更属灵一点是啊，如果比谁更听 更有影响力。如果没有听他蒙哥老师的话，他的心里面就很不是滋味了。在线下，我然后到了线下教会也是这样，人们比如长老啊，与蒙哥讲师啊，传道人呐、啊，他的讲，谁比谁啊，更多的人来自己这里来听啊，在心里面就有这样的比较，很明显作为基督徒之间呢，就比谁说话更属灵，但一般来说就不比知道这是错的，是吧？比权力啊、金钱那些显然是违背圣经真理的。他们不必那个了，就往往比，就是刚才你提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比谁成功，不止金钱了啊，比那个，谁在教会里面更有影响力啊，谁说话更愿意听是吧？说话更属灵，其实是在这方面进行比较。实际上，哈，就像刚才说的啊，那个门徒啊，说讲出谁最大，实际上是一个道理。这几千年来，在人们心中依然没有改变。我们以前是啊，属世的，属提着肉体的一种想法，那种观念我们现在属灵了，还是？思维当中，那种观念依然没有改变，这
是。
也需要我们思考，如何做一个谦卑的人，如何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单单的去仰慕神的话语，虚心的去接受，而不是去比较，谁更属灵是吧？谁更有影响力？
谢
刚
谢
才
李弟兄。
这边讲了，这个在家庭一样也要比高低在教会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当在最先在那个线上，也是讲马太福音中是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么那个姊妹就听查，她已经查到这里查不下去了我顺服丈夫怎么这个怎么可能呢？是吧？现在男女平等了，是吧？甚至，妻子的丈夫，妻子地位在家里面甚至更高，是吧？所以说，哪怕是读到这经文，他们依然在用世上的眼光、世上的观念在影响他们属灵的生命，这是不行的，是吧？我们有崭新的生命了，但是他们没有，还是那种老我。把老我那种思想，带进来，这
那
是
个，
很
谢
可
谢
怕
李弟兄。那个，我稍微打断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礼拜三呢，其实从这个8分钟之前开始，我们是祷告会的时间啊，所以
好
呢，
的。
我讲我们时间上来说的话，这个查经，就查到这里啊。如果有问题，大家在周五，也就是说在中国时间的周六早上啊，可以继续来问问题或者分享讨论
好的，好的，
我
好
想
的，好的。
请齐兰师母做一个查经的结束祷告，然后之后我们就，有分组祷告啊。这个分组祷告的内容呢，一方面大家可以互相的这个认识一下，我们是一个门徒同行啊，所以不单单是一个讲员在那里讲，我们是希望能够大家彼此认识，同走这条天路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是为着这个福音的事工，特别是为着这个我们的信仰与科学。每周四的这样一个信仰科学实讲啊，这个明天是最后一讲，最后这个讲员最后一讲啊，第9讲。然后这个我们特别安排了这样一个祷告的时间，为着这个我们的福音事工能够逃出喜悦，求主将得救人数加给我们啊。所以等一下的这个分组祷告当中，大家可以互相更多的认识，然后为着福音施工代祷，为着小组里面大家有 个人的这个需要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祷告。好，那先请齐兰师母做一个这个查经的结束祷告。我们等一下马上就分组啊。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是向你承认，我们的心，常常是跟这些门徒一样，在那里暗暗的比较，谁更加重要，谁更加被看见，被肯定。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样式。主要因为你自己就是从至高谦卑到地上成为那最小的，以至于今天你要来打破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所谓的大、所谓的强、所谓的那种争竞、那种骄傲、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的次序。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的生命，怜悯也看顾我们，也鉴察我们内心，使我们今天能够真的是把主你自己。要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次序，那是大的要服侍小的，那是像你一样大的作为一个服侍者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来到这个世界的当中，主我们就求你真是帮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谦卑，能够学习谦卑，不看自己，乃是定睛在耶稣基督你自己的身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像你，也让我们借着祷告，也让我们借着经文更加的来靠近你，更加的来像你。谢谢主也，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的时间，也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也为着福音的缘故，能够继续的借着祷告来服侍人，也借着祷告来向你继续的仰望交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与属肉体的。来征战，乃是与属空中的那属灵的掌完全的那一个恶者来征战。主就求你与我们同在，把接下来的时间完全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